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耀玲，现在是3月1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官员有可能在瑞典讨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
The 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 has brought the Kim Jong-un regime to the table.
Now we are. 他说最大的压力促使金正恩政权走向谈判桌。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有关谈判的事宜。另外，俄罗斯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法案正式生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开始他下一个五年任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科格大使星期五说，瑞典正试图通过接待北韩外相李勇浩来访，来到帮助缓减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国际分析人士相信这次访问可能帮助为美国和北韩峰会铺路。斯科格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半岛的安全局势是当前国际议事日程当中最紧迫的事务之一，如果瑞典能够为减缓紧张局势发挥作用，他们将会试图这样去做。星期五，李勇浩和瑞典首相勒文在斯德哥尔摩短暂会晤，但是斯科格和勒文的发言人都不愿意披露两个人是讨论了什么。不过斯科格还说，但愿斯德哥尔摩的会谈能够帮助为这样的会晤创造良好的环境。当被问到瑞典是不是会做美国和北韩峰会的东道主的时候，他不予置评。他说他们只是想帮助寻求缓减半岛紧张局势。据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谈原定在星期五结束，但是会谈将会在星期六继续进行。白宫在星期五说，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证实他打算在五月底之前和金正恩会面，就平壤核项目进行谈判。川普在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的时候，对最近有关北韩的事态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为即将和北韩进行的谈判所做的准备，并且一致认为具体行动是任何朝鲜半岛去核化方案的关键。但是北韩并没有正式证实会有这样的会晤，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亦都未有确定。有报道推测，瑞典正在为预计要举行的美国和北韩峰会打基础，还有人示意瑞典驻平壤的大使馆是美国的利益代表处，瑞典或者亦都在这里参与有关被北韩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问题的会谈。南韩、日本和美国的最高外交官星期五亦都在华盛顿讨论了美国北韩峰会事宜。南韩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分别会晤了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沙利文在特勒森本星期被解职之后代理国务卿的职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沙利文和河野的会晤印证了美日同盟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
The 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 has brought the Kim Jong-un regime to the table.Now we are at the place.
洛尔特话，最大嘅压力促使金正恩政权走向谈判桌。目前嘅情况就系，我哋可以开始讨论有关嘅谈判事宜。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六公布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英国外交官的名单，责令23名英国使馆人员在一星期内离境。此外，俄罗斯还收回了允许英国在圣彼得堡开设领事馆的许可。在星期三，伦敦曾经下令23名俄罗斯外交官必须在一星期内离开英国。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在英国遭到毒剂袭击之后，俄罗斯方面未有理会英国要求澄清这个袭击事件背景的最后通牒。英国以及美国、德国等认为俄罗斯要对袭击行为负责，而莫斯科就否认。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六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警告说，如果继续对于俄罗斯是采取不友好的举动，俄罗斯方面保留采取其他回应措施的权利。斯克里帕尔从俄罗斯情报总局退役之后，2004年在莫斯科被捕。 2006年由法庭判处13年监禁，罪名是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俄罗斯在欧洲国家特工人员名单。根据2010年一份美俄落网间谍撤换式通讯协定，他获释赴美，后来是定居英国。他本月初在英国南部一个小城镇的一张公园墙灯上面被人发现失去知觉，目前仍然是生命垂危。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台湾旅行法上面签字，这个法案已经正式生效成为法律。由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表达了不具约束力的国会的意见，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之下到美国访问，和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会面。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台湾旅行法。在川普还未签字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即使川普还未签字，但是台湾旅行法仍然将在北京时间星期六自动生效的问题，就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这个法律，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星期六在中国人大会议上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开始他下一个五年任期。在点票结果高声公布之后，现场近3000名的代表全体起立，是热烈鼓掌。习近平起立稍一鞠躬之后，先同站立在左边似乎早已经等待向他祝贺的总理李克强握手，随后转向右侧的曾任上届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张德江双手紧握习近平右手，习近平就向张德江微笑。习近平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曾经有一张反对票和3张的弃权票。事隔五年发出去的2970个选票，0张反对，0张弃权，全部赞成。随后人民大会堂上是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一幕，就是习近平首按他策划修改的新宪法宣誓就职。在星期六的人大会议上，王岐山以2969张赞成一张反对是当选国家副主席，他是唯一的候选人，一票之差稍逊于习近平。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五晚上发布声明，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海布被开除公职，立即生效。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第二把手的麦海布曾经被川普总统公开批评有政治偏见，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早就想解雇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日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日美两国本星期起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训练，下个星期两国还将会在东中国海实施联合训练。连续两星期的日美联合训练，外界都相信是为了牵制中国的海洋行动。下面《美日之音》地区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向型护卫舰二号舰伊势号3月11日起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核航母卡尔文森号率领几艘舰艇组成的美国海军舰队举行联合巡航训练。海上自卫队宣布消息时没有说明南中国海的联合训练到哪一日为止，不过同时宣布3月19日至3月22日日美两国还将在东中国海实施联合训练，而这两次训练的目的都是谋求提升海上自卫队战术伎俩和加强与美国海军合作。参加南中国海联合训练的伊势号排水量大约1.4万吨，2011年服役，可以搭载14架直升机，装备包括战术情报分析系统、对空和对海雷达、高性能机关炮、机关枪、鱼雷发射器、电子战对抗系统等，载员340至360人，具备高水平对潜艇作战能力。去年11月，北韩局势紧张时期，美军核航母尼米兹号、里根号、罗斯福号同时抵达太平洋同日本海时，美军曾经公开三艘核航母护卫伊势号行进的图像，当时包括三艘核航母在内的11艘规模庞大的美军舰队与伊势号的联合行动，在日本被一些舆论形容为展示美军拥有巨大的部队统帅和运用能力，突出美国护卫日本的印象等。预定下星期参加东中国海联合训练的是海上自卫队一架 EP3 和一架 OP3C 多功能军机。 EP3 和 OP3C 都是基于美国海军使用的 P3C 巡逻机原型开发， EP3 搭载收集电子数据系统， OP3C 搭载收集广泛图像系统。这次日美在南中国海联合训练是去年6月以来首次，去年6月13至15日与美国核航母里根号 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训练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被称为准航母的日本最大护卫舰出云号和护卫舰艇连号，后来伴随北韩局势紧张，日美联合军演训练集中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日本海。针对中国近年在南中国海加快填海造岛并建设军事据点的行动，日本到2015年为止虽然表明支持美军自由作战巡航，但是拒绝美国邀请，不参加巡航行动。当时日本政府解释说，日本要重点守护东中国海主权，同日本派遣军舰到海外受到和平宪法制约等。不过日本国内舆论广泛相信主要原因是顾忌中国。但是伴随中国无视国际海洋法庭2016年判决中国争夺南中国海主权依据的九段线非法，继续与南中国海周边国纠纷，同时亦加大了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海域与日本争夺主权力度。2015年下半年起，日本的态度开始变化。2016年9月，时任防卫大臣的稻田鹏美在华盛顿演讲时正式表明，日本将与美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训练，准备参加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记者会上警告说，日本如同玩火，中国绝对不会默许。他还重申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当事国的中国立场，指责日本浑水摸鱼。2016年以来，日本多次在南中国海参加与美国、与美澳、美印等的联合军演训练，去年出云号访问南中国海周边国并参加日美联合训练时，日本有消息称出云号将成为时常活动在南中国海的日本护卫舰。日本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认为，日本虽然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当事国，但是中国谋求南中国海霸权、争夺东中国海主权的行动都直接威胁日本。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推进建设军事据点后再部署核潜艇的话，不单止对超过九成贸易经过南中国海的日本海上通道构成巨大阻碍，而且能够阻断美军在亚太的活动，这样中国就可以用南中国海航行权做筹码，向日本、美国要价。他指出，中国一旦削弱驻日美军功能，日本就会成为第二个菲律宾，包括尖角诸岛、冲绳在内的领土将被中国掠夺。日本近年亦不断加强援助南中国海周边国防海防的非军事行动，和最近开始援助这些国家海军的行动。今年2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文莱时，登上正在文莱外海训练的日本护卫舰山务号演讲。他说，日本政府相信维持海洋自由开放不单止是为日本，亦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所以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他还对日本援助南中国海建设利维持航行自由和海洋法治的重要性，日本通过合作以实现广域地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为目标。日本防卫省上个月发表的南中国海情势报告指出，中国一步一步的将建设在南中国海军事据点正当化。报道说，2015年9月习近平国家主席访美时对在南中国海做到说，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2016年2月，王毅外长对五狄岛部署地对空导弹说，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岛聚礁岩部署有限，而且必要的防卫设施是基于国际法治给予主权国家行使自卫的权力，与军事化无关。2017年12月，中国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南海网报道说，为了在南中国海主权范围内加强中国必要的军事国防，中国合理的扩大南中国海岛礁面积。日本大使舆论都指，日美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对潜艇作战训练是牵制在南中国海做到建基地的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决定的时候，贸易伙伴表示将会采取报复行动。而有消息显示，川普提出豁免可能之后，美国的盟友为得到豁免，承诺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钢铝产能过剩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上个星期宣布对进口钢铝全面征收关税的决定时，谈到豁免的可能性，虽然具体实施的细节尚待发布，但是有消息称，一些美国的盟友开始寻求更多信息时，承诺将会采取措施应对主要来自中国的钢铝产能过剩问题。《华尔街日报》3月15日星期四的一则消息谈及这个迹象。此前， 总统虽然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关税筹码，但是白宫方面并没有触及总统选择对进口钢铝全面征收关税或者有策略上的考虑。在川普首次对外界发布关税决定时，并没有提及豁免。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媒体上曾经强调关税针对所有国家。川普出乎白宫官员意料透露他的决定，即刻引发强烈反应，造成股市大跌，引发贸易伙伴关切，并纷纷威胁将采取报复行动。随后更有超过百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劝其重新考虑所作的决定。归根结底，外界担心这样的保护主义贸易行动将会招致报复性动作，很可能引发所谓的贸易战。另一方面，切实的忧虑是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进行的调查，是要对进口钢铝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做出判断。受打击最大的国家中，不少是美国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而川普和他的政府官员虽然多次将调查目标指向中国，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过度的钢铝产能导致过量出口，压低全球钢铝价格，造成市场扭曲。但从直接效果看，受伤最重的是加墨等盟国，中国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上个周末，川普发布钢铝关税公告时，给予加墨两国豁免。美国和加墨两国正在就北美自由贸易重新谈判。川普还表示，其他的国家亦都可以提出豁免申请。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贸易代表领队和外国政府谈判，他的谈判团队将会对那些以国际安全为重的论据加以考量。而这些国家认为，如果和美国是安全伙伴，就不应该缴纳川普宣布的钢铝关税。他们进而提出，如果同意采取措施应对主要有中国造成的金属产能过剩问题，并且出口不会对美国金属产量造成威胁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优待。报道说，一名欧盟官员表示，莱特希泽曾经暗示豁免应该有一些的标准，联合应对产能过剩是其中之一。他还说，美国的盟国可以通过限制对美钢铝出口换取关税豁免。1983年，莱特希泽被提名担任里根政府刚刚设立的副贸易代表一职。华尔街日报报道是提及当时莱特希泽曾经说服一些国家同意通过自愿出口限制对输美产品规模进行限制。而他这一次同外国政府谈及钢铁和铝产品贸易时，再度提及这个想法。这一次对进口钢铝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依据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以及此前川普政府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关税所依据的1974年贸易法，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基本被弃用。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就是解决贸易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川普没多久将要做出决定的另一项针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行为所进行的调查，亦都是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的。莱特希泽担任里根政府贸易官员期间，美国在贸易方面所作的调查所依据的就是这两个国内法。川普政府进行的几项针对中国的高姿态调查，困扰过了世界贸易组织，选择被束之高阁的国内法对贸易伙伴的行为进行调查，这样的做法招致各方的批评，连同川普偏爱的关税措施，川普在贸易问题上被贴上保护主义者的标签。而就进口钢铝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受到主流经济学界和商贸界的批评。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莫尼卡·德波勒对美国之音谈及232条款调查时说，这个又是一个看你怎样操作的问题，它会被其他的贸易伙伴造成麻烦，亦都可能会依据232调查创造出一个进行报复的理由。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曾任代理副贸易代表，主管亚太地区事务，他近日在华盛顿就川普政府贸易执法座谈会上谈及的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查的负面效应时说，贸易谈判非常艰难，非常耗时， 有好多嘅细节问题，喺其中引入咁样嘅问题，就会使已经困难嘅过程更加困难。好多对关税持反对意见嘅人认为，应对中国喺贸易方面嘅一啲难有改进嘅顽疾，可以通过同与之存在嘅同样问题嘅贸易伙伴结盟，迫使中国面对多方进行谈判。德波勒话：虽然外交方式耗时而且见效慢，但系咁样系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嘅办法，关税只能够招致报复。至于点样导致上述嘅迹象，即美国盟友为了获取豁免而承诺与美国一起对中国就钢铝产能过度施压，没有相关信息显示这个是事先预知会有的结果，但是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就是中国面临多方压力加快解决产能过度问题。卡特勒和其他几位参与对话者在上述的活动中亦都谈到关税或者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卡特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使这个程序比其他的钢铝生产国做出严肃而且有意义的承诺，和他们一起真正专注并且致力于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那个亦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路径。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修宪案，正式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的限制，现任主席习近平的任期得以无限延伸。这个发展不单止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关注习近平集权对中国政治发展和外交关系的影响，台湾方面也有一些反响。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在官方脸书账号上贴文，分享一篇名为《为什么总统任期有限制是一件好事及其理由》的文章。贴文并且说，即使你喜欢一位总统，愿意支持延伸这位总统的任期，但是我们认为有足够的理由不要被破坏任期限制的规矩，你同不同意呢？美国在台协会分享的这篇文章作者是斯蒂芬斯·考夫曼，他在文章里面表示，或者终身制总统对一些人有吸引力，不过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总统有任期限制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方式来对当局进行制衡。考夫曼说，自从1951年开始，美国总统任期就不能够超过两任，即使在那阵时之前，很多人都遵循乔治·华盛顿立下的典范，没有试图执政超过八年。南非总统曼德拉遵守他只做一任总统的承诺，即使有民众压力要求他改变心意。文章亦提到，有些人认为任期限制违背那些想要一个领导人继续执政的选民的意愿，即使那个意味着必须修改他们国家的宪法。不过历史证明，长期而言，任期限制可以强化民主体制，确保和平政权转移。文章跟着指出五个任期限制的好处，包括在位者比较无法利用国家机器操纵选举或者腐蚀政府部门或者政治对手的权力，领导人有压力必须展现施政结果，以便在卸任时留下正面的政治遗产。无论几咁有权力或者受欢迎，没有任何人可以变得不可或缺。由于政权转移是正常、定期、可预测，敌对政党比较无动机通过改变或者其他方式去破坏体制，有年轻一代政治领导人出现可以带来新的想法和政治改变。这篇短文最后的结论是说，任期限制或者防止一个受欢迎的总统继续执政，不过它可以促进强化民主体制和民主程序所必须的健康竞争。即使美国在台协会这一则贴文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或者全国人大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事，不过在贴文下面跟随的评论中，有些网民对美国在台协会可能遭到脸书封锁感到担忧。一位网民说同意，但是敏感时刻 AIT 不怕被封锁吗？另外一位说 AIT 越来越有意思有胆识，说 AIT 要被检举下架了。还有一位说，美国在台协会小心被脸书封锁。中国人大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案，不单止全球关注，台湾政府亦密切注意这个发展对北京今后对台政策的意涵。不过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星期一说，已经注意到这个讯息，不过没有进一步评论。他说台湾是民主国家，遵循立宪主义精神，对宪法有比较严谨的定义，对台湾而言，那个就是人民主治、法律主治，重点应该是更珍惜民主的真
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在16号公布了四大方向和八大战略，应对中国上个月出台的所谓卫台31项措施。有学者认为，台湾因势利导，化冲击为机遇，用优惠政策留住人才，壮大和发展台湾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行政院3月16号星期五中午举行的壮大台湾无畏挑战对台31项措施之因应策略记者会上，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公布了具体的应对策略。
所以行政院拟定了四大方向跟八大策略，这四大方向是为了壮大台湾。第一，我们要优化就学就业。
施俊吉说，行政院拟定了四大方向和八大策略，这四大方向是要壮大台湾。第一，优化就学就业，强化留才揽才。第二，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第三，深化资本市场。第四，强化文化影视产业。在确立了台湾应对中国大陆的四大方向后，行政院针对他们所讲的对台31项措施拟定了八大策略。这八项策略是：提升教学和科研人才奖励，强化新创发展功能，强化员工奖酬工具，优化医疗卫生人员工作环境，加强保护私营秘密，强化产业创新升级，扩大股市动能和国际能见度，以加强发展影视产业。施俊吉说，中国大陆在2月28号发布31项对台措施，在本质上名为卫台，实则利中，其目的是想要从台湾引进技术、资本和人才，协助中国大陆解决其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不过他亦都承认，在国际竞争中，人才的跨国流动、企业的全球布局都是必然的趋势，这个是对台湾的冲击，亦都是对台湾的机会，台湾应善用其优势，自信面对，积极行动。
对于对台31项措施，我们呢是要以一个严肃的态度面对它，而且我们要以务实的方法。
施俊吉说，对于对台31项措施，他们要以严肃的态度面对，而且要以务实的方法因应各种挑战。如果他们能够壮大台湾，他们就无畏挑战。施俊吉亦都强调，这四大方向和八大策略不单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31项对台措施，他的着眼点更放眼全球。台湾在未来10至20年将怎样应对各种挑战和威胁？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孟俊研究员认为，台湾出台的八大策略并非特别针对中国大陆的31项措施。
所以中国大陆这次的31项其实是蛮针对上台湾的一些人才上的弱点，策略应该算是蛮精准的。
刘孟俊说，中国大陆这一次31项措施其实是针对台湾人才上的弱点，策略应该说是几精准的，所以说现在台湾所做的一些回应都没有特别针对中国大陆，而是针对自己本身的弱点在做修补。刘孟俊研究员说，人才流动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台湾的人才不单止流向大陆，亦都流向新加坡、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他还表示，台湾的低薪问题很严重，这个亦都是台湾人才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台湾行政当局在出台提振经济、留住人才的策略同时，亦都警告有关人员不要贪图中国大陆提供的优惠条件而触犯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法规。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说，根据现行的法规，禁止公立和私立专任教师到大陆任教。
公私立的专职教师的这个规范不会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对台的措施而去做改变或怎么调整。
潘文忠说，公私立的专职教师的规范不会因为中国大陆对台的措施做改变和调整。潘文忠同时表示，教育部鼓励教师到大陆进行短期的学术交流，例如客座教师。他说，这个有助于两岸的学术交流。中国国台办2月28号公布了他们所说的31项卫台措施，向台湾企业和民众抛出了涵盖范围很广的所谓各种利好。台湾政府和民众对于这些措施高度关注。 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立即责成副院长施俊吉尽快拿出台湾的应对措施。由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措施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台湾亦都空前的动员了16个部会协商和沟通。由此可见，大陆的措施影响之大，台湾的应对力度之大。行政院决定陆委会将成立长期专门机构，对中国大陆对台相关措施持续进行追踪和分析。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柬埔寨和中国举行军演，巴基斯坦高官前往阿富汗商讨修复关系，几万名斯洛伐克人上街游行要求提前选举，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数以百计的柬埔寨和中国军人本星期在柬埔寨中部开始为期15日的联合军事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实弹发射火箭、模拟坦克战、反恐行动以及紧急救援培训。据报道，中国会将演习用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赠送给柬埔寨。分析人士说，这项名为金龙的军事演习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军事合作展示，同时再次显示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人民党依赖北京，通过获得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来到巩固对国家的控制。分析人士还说，中国更多的军事支持有助于柬埔寨军队和邻国的军力保持平衡。一些人警告说，柬埔寨去年取消和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就是金边和华盛顿、美国盟友以及其他谋求压制中国主宰该区域的亚洲国家日行渐远的一个信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星期六举行高层会谈，扫除前进的障碍，改善目前紧张的双边关系，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阿富汗最近向塔利班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巴基斯坦的一份正式声明说，国家安全顾问纳吉尔·詹贾亚应阿富汗的国家安全顾问穆罕默德哈尼夫的特别邀请前往喀布尔参加为期一日的会谈。詹贾亚将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和阿富汗情报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苏姆·斯丹克塞。两个多星期前，加尼总统提出同塔利班举行无先决条件的谈判，以便结束造成越来越多人死伤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还没有对这项建议作出正式的回应。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说，塔利班可能在考虑进行谈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关系在过去三年间不断恶化，原因是据称巴基斯坦安保部门秘密支持塔利班的活动，而巴基斯坦就否认这个指称。数以万计的斯洛伐克人星期五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提前举行选举。他们说，总理辞职不足以打消他们对一名调查记者被谋杀的担忧。示威者连续三日在35个城镇举行抗议，虽然总理菲佐和他的政府星期四辞职，但是在星期五仍然有大约50,000人在首都布拉提斯拉瓦举行抗议集会。示威者高喊提前选举，要求整个政府作出改变。27岁的调查记者富什克和他的女友上个月被发现在家中死于枪击。富什克发表的报道涉及有政治背景的商界人士进行欺诈。示威者要求对富什克之死以及有关政府腐败的指称进行彻底的调查。警方说，富什克被杀很有可能和他调查斯洛伐克高层政界人士和意大利黑手党有联系的指称有关。富什克被杀之后，没有人士是受到指控。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星期四接受了非座的请辞，要求副总理佩特尔·佩列格里尼组建新政府。这个行动维持当前的三党联盟执政，不必提前举行选举。美国军方说，一架美军直升机在伊拉克坠毁，机上的三名美国军人丧生。五角大楼在星期五说，坠机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但似乎不是由敌方的活动所造成。军方官员说，这架载有7个人的直升机星期四下午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坠毁，出事前正是执行例行的运输任务。五角大楼说，出事前还有一架直升机相伴飞行，这架直升机立即报告了坠机的事件。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官员说，负责本星期倒塌的步行桥的专案工程师在事故发生前两日曾经向一名州政府官员的电话留言警告说是有裂缝。佛罗里达运输部说，这个电话留言星期五才发现，因为收留言的州政府运输官员正好是因公出差。
根据州运输部公布的电话留言，是形成包商费格桥梁集团的工程师说，他不认为步行桥上的裂缝是安全问题，不过他说有裂缝肯定不好，必须要进行修复。佛罗里达当局星期五说，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园的步行桥的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是6个人，还说随着搜救人员在废墟当中搜寻几架被埋的汽车，死亡人数可能更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国继续大量从俄罗斯采购航空发动机等武器装备，并且开始接收 S-400 防空导弹。中国去年仍然是俄罗斯军火最主要的买家，但是在美国的加紧制裁之下，俄罗斯是否能够保住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地位，令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3月5号召开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普京总统总结了去年武器出口。他说俄罗斯继续保持主要世界武器出口大国地位，武器出口额连续第三年增长，去年达到了150多亿美元，去年所签署的军售合同数额亦同样大幅增加，超过了160亿美元。商人日报说，中国仍然保持俄罗斯主要武器买主地位，俄罗斯去年已经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两国2015年签订总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去年还向中国交付了6架卡 32A-11VS 型运输直升机。中国2016年和俄罗斯签订采购16架这种直升机的合同。这种直升机能够在舰船上起降进行海上运输和搜索救援，同时在民用领域亦可以从事大型货物的吊装运载和安装。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航空引擎，俄罗斯去年向中国交付了 D-30KP2 以及 RD-93 两种型号的航空引擎。 RD-93 装备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上， D-30KP2 则装备在中国自己研制的轰 6K 轰炸机、运20军用运输机以及从俄罗斯进口的E-276军用运输机上。中国正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很多军备分析人士认为航空引擎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的武器采购清单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近几年来中国持续增加航空引擎的采购数量。军备分析人士福明说，装备采购从某种角色亦能够看出和反映中国军事建设方向。他说
с учетом, так скаже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астущи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авиации.
福明说，这个说明中国军队对这些武器装备的需求正在增加，比如军事运输机、轰炸机等。此外，中国亦正在开发自己的军用运输机，这些装备亦同样可以用在民用领域。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中国大量仿制俄罗斯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航空引擎，但是由于质量和技术指标仍然达不到要求，只好继续从俄罗斯进口。中国采购苏-35战机时最感兴趣的是这一种战机的新式引擎和雷达系统。此外，中国开发的两款第五代战机距离标准要求亦有相当差距。而同时，俄罗斯在1月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装备，其中包括指挥车、雷达系统、能源供应系统以及配件和工具等。中国军人已经在俄罗斯完成这种防空导弹的操作和使用培训，但是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处新闻处稍后表示，装载部分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一艘俄罗斯货船，去年12月尾驶离列宁格勒州的港口开向中国途中，在经过英吉列海峡时遭遇大风浪袭击，导致一些装备受损，货船被迫返航修理受损装备。中国2014年与俄罗斯签订采购至少6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同时，俄罗斯同样继续向中国的一些邻国和对手国家供应武器。俄罗斯去年向越南交付两艘猎炮级护卫舰，同时还帮助越南建造两艘导弹快艇。这种导弹快艇装备了威力强大的专门来攻击大型水面舰艇的天王星式舰队
舰导弹。俄罗斯去年亦开始向越南交货 T90S 同 T90SK 型主战坦克。俄罗斯计划总共向越南提供64辆这种型号的坦克。俄罗斯去年没有和印度签署大型军火交易合同，仅向印度提供了 T72 型坦克的配件。AL-31FP 型战机引擎用在 T-90 坦克上的穿甲炮弹，还帮助印度修理米-17直升机，升级改造米-29战机。随着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走近，俄罗斯越来越担心将面临丧失印度这个主要武器买主的风险。一些军备分析人士说，印度正在减少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兴趣。为此，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战场实际测试第五代战机苏-57，其中的一个目的是想吸引印度关注。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下个月将访问莫斯科，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将敲定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几个主要武器交易项目的命运。俄罗斯亦在中国传统武器市场缅甸和巴基斯坦积极活动。俄罗斯计划向缅甸提供战机和教练机等装备，去年向巴基斯坦交付武装直升机。俄罗斯亦与印尼签订了出售11架苏-35战机的合同，印尼因此成为中国之后第二个购买苏-35战机的国家。俄罗斯主管武器出口的官员、主要军工企业负责人3月5日星期一出席今年首次由普京主持的这次有关武器出口问题的会议。普京强调，虽然面临制裁压力，但是俄罗斯将继续同所有武器买主扩大和加强合作。媒体报道，俄罗斯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是由于美国决定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正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俄罗斯再次向印度出租核潜艇，向印度出售48架米-17武装直升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向几个海湾国家出售防空导弹的交易，目前都已经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葛蒂斯堡，准备在葛蒂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五个月前，南方邦联指挥官罗伯特里率军从维吉尼亚出发，大举北上。北方联邦的波多马克军团尾随其后，在葛底斯堡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持续三日，罗伯特里的部队全力出击，但是北方的部队坚守阵地，绝不后撤。最后罗伯特里只好停战，南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只好返回维吉尼亚。南军撤退后，战场上尸横遍野，共有3000多名南军士兵在这场战役中被打死。北方损失同样惨重，15000人战死疆场。清理战场的任务由胜利一方北军承担，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伤员，伤员被送往医疗中心治疗，死者就地掩埋。南军士兵大多数被埋在挖得不深的集体墓穴里面，北军士兵就被分散埋在战场的各个角落。战役结束两星期之后，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前来视察，当时雨水已经将很多掩埋墓穴的泥土冲走。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说， 勇敢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息，并宣布要为北方阵亡将士建立一个新的公墓。他联络北方其他州的州长一起为公墓集资。短短一个月之内，他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购买战场上好大一块地方修建公墓，并立即动工。阵亡将士的遗骨被陆续迁移到公墓里面。宾夕凡尼亚州州长计划1863年11月为公墓举行落成典礼，邀请联邦各州的州长和国会议员参加。他邀请国会前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利特治悼词，同时致函白宫邀请林肯总统参加公墓的落成典礼。讲几句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葛底斯堡的阵亡将士致敬。林肯同时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抚平将士阵亡带来的伤痛，鼓舞北方的战斗士气。有人建议林肯讲民主，他最近收到马萨诸塞州一位选民的来信，这个人刚刚从欧洲回来，他在信中对林肯说，欧洲人看这场战争比身在其中的美国人自己看重要清楚。他说欧洲人认为这个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因为南方由一小群贵族统治，一旦大家明白他们是为民主而战，战争就会马上胜利。他敦促林肯向普通民众解释，这场战争不是北方针对南方，而是民主针对民主的敌人。葛底斯堡公墓落成典礼前两个星期，林肯公墓十分繁忙，没几多时间准备讲话。他已经决定了演讲的内容，但是没有具体选择用词。11月18日，林肯启程坐火车前往葛底斯堡，火车中途在巴尔的摩停低，很多群众在那里迎接他。一位老人走上前来握住林肯的手，说自己的仔死在葛底斯堡。林肯对老人说他理解他的痛苦。林肯说，每当想到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我们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破碎和心灵的孤独，我的心就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有时真的想逃避到黑暗之中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应邀在葛底斯堡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11月18日傍晚，林肯抵达葛底斯堡，吃完晚饭，林肯就走入房间准备第二日的演讲稿。几个钟头之后，讲稿终于写好了。第二日的早上，林肯骑马带着游行队伍缓缓前往公墓，那里已经有很多人等候林肯和其他重要宾客落座。军乐队开始演奏，士兵行军礼致敬，祷告完了之后，前国会参议员埃弗里特起身发言，他沉默片刻，环视战场上企满的人，然后从内战和内战的起因讲起。他讲到罗伯特里将军攻打北方，讲到了如果南军没有被拦在葛底斯堡，会有几多北方城市沦陷。他高度赞扬在这场重大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阵亡将士。埃弗里特讲了将近两小时，他在结束前表示，希望美国走出这场战争之后，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随后林肯总统企起身来，他眺望峡谷之后，目光回到手上的演讲稿上，开始宣读。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他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是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正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我们在那次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合，我们来到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这个地方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但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无从使它成为圣地，亦不可能将它变为人景仰之所。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生存和死去的人，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化，远非我们的诽薄能力所能够左右。世人会不是很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话，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我们生存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经在这里作战的人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我们面前所流传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经做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们在此立志誓愿，不能够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至于从地球上消失。林肯讲话结束之后，听众好几分钟热烈鼓掌，然后开始散去。林肯转身对朋友说，他担心讲话失败，他本来应该准备得更充分才对。但是埃弗里特不是这样看，他说林肯的讲话非常完美，林肯在两分钟里面讲的内容比他在两小时里面讲的重要多。各大报刊亦对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话赞誉有加，其中一份报纸说，总统几句肺腑之言触动人心，读起来不可能不被打动。林肯总统当晚返回华盛顿，他疲惫不堪。不够一个星期之后，林肯的秘书宣布总统患了天花。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做功课，然后准备去看戏。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No way 以及 Too bad。
Michael 准备好没有？我们要去看戏了， Anna 开着车来接我们的。
Yeah, I'm ready. Let me get this call though. Hello? Sorry, I can't come to work right now. I have to pick up a friend from the airport. Yeah, sorry I can't help out. Okay.
哎呀 ，Michael， 你点可以呃你啲同事话你要去机场接人噶？我觉得佢哋而家可能真系好需要帮手，咁你就去啦，我哋可以下次先睇戏噶。
What? No way! I'm not going to help him.
你讲咩话 ？No way 系咩意思啊
？No way means that there is no way I will do that. It means that I refuse completely.
哦，我知啦。No, N-O, way, 是 W-A-Y, 就是绝对不得的意思。你真的不可以帮他啊？
No way. That guy is just lazy. He is always trying to escape from work and find other people to do his job for him. Nobody trusts him.
无论点讲都好啦，我仲系觉得同事之间仲系应该互相帮忙嘅。
Really? Well, what if Professor Wong called right now and said he needs you to help him grade Chinese test papers all afternoon?
No way! 我先至唔做啊！我以前帮过佢几次，但系佢从来都唔俾人工我。最嬲嘅就系佢连多谢都冇声啊
！Well, anyway, Anna and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to see this movie.There's no way I am changing my plans.
Oh, 我明啦。我睇你系中意 Anna， 唔想错过同佢睇戏嘅机会。
What? No way.
诶，点解你又讲 no way？ 呢次我又冇要求你做乜嘢嘢。
Well, sometimes no way also means that's not true or absolutely not. It shows that you disagree with something.That somebody said.
得啦，我都系觉得你中意 Anna.
No way. 哼 ，Anna still isn't here.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吓，你讲乜话
？I said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That means I think or I'm pretty sure that the traffic is bad. Bet.B-E-T, as in to bet money?
Oh, bet 本来的意思就是落赌注，好像赌钱，不过在这里是认为或者相信的意思。
That's right. When you bet money, you can't always be 100% sure about your bet.
没错，赌钱的人不可能百分之百预测到落赌注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说 I bet, 是表示你在这里推测。
That's right.Anyway, I'm not worried about Anna. I bet she'll arrive any minute now.
I bet you're right. Anna 从来不迟到的。诶，你觉得这部戏会不会好看的？
I don't know. It's an action movie, so I bet you won't like it very much.
边个话的？其实我都喜欢动作片的。当然啦，除了那些垃圾片之外。
I bet you'll say it is stupid, no matter how good it really is.You always say action movies are stupid.
Whatever. 我听好多人话呢套戏好睇，我谂今日戏院一定满座。
Hey, look, there's a red car down the street. I bet that's Anna.
No way, Anna 嘅车细过呢个好多噶。
Ha! Looks like I was right. Let's hurry.
I bet Anna 一定好开心见到你啫。
No way.Stop joking around like that, okay?
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no way 表示冇可能，而 to bet 系指确信嘅意思。好啦，多谢各位收听今次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